你正在收听宋冬央的 Matter Things School 西北学院第十八集。欢迎收听 Matter Things School 西北学院，透过正式个案启发你的思维，带来不同的结果。我是 Master Coach 宋冬央。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我的播客。这播客真的超有意义的。最近我收到了一些邮件，人问我一些问题，也人对我表示感谢，这真的让我感到非常振奋。我特别喜欢 coaching， 喜欢思考那些跟我们日常生活有关的话题。当我在考虑新的主题的时候，我会深入学习和研究，理解还有吸收那些的资讯。这一切确实帮助我改变我的生活，我想跟大家分享，因为这些的资讯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我希望能帮助那些忙碌的人，支持那些在人生十字路口的人，以及那些感觉到自己陷入困境的人。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喜欢阅读大量有关这些主题的书，或者参加各种的研讨会跟培训，全心投入追求个人成长和发展。 Anyway， 今天我想说说身体的痛跟情绪的痛。我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我可爱的爸爸最近他头痛了，我看到他从身体的痛变成了情绪的痛，这非常有趣。所以今天我想说一下这两种的痛的分别。很明显我们都知道这两种的痛，但有趣的是大多数人每一天在生活里面都是经历情绪的痛。想象一下，当你在户外旅行或者打球意外摔倒并伤到手臂，也许你断了骨头，扭伤了脚，或者擦伤了膝盖，这些都属于身体受的伤害。我们的身体可以感受到身体的痛，对不对？想像我爸爸一样，他头痛，这是身体的痛。人突然打我，哎呀，而且身体上的痛太明显了，是不是？当这种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比如如果人突然打你一巴掌，你可能会感到很震惊很愤怒，就像我爸爸头痛一样，他可能会感到很担忧，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问题。这些都是由身体的痛变成情感上的痛。我发现我们大多数的时间我们都是经历情感上的痛。所以情感上的痛苦我发现有两种。第一种的痛是直接的痛，来自身体的痛，比如身体受伤、头痛、肚子痛、糟糕的医疗诊断，或者来自外面环境发生的事情，可能是身边的缺失或者物质上的损失，关系破裂、失业或者健康问题，这是大的问题。就算是小事情，这可能是因为你的度假假期被取消而感到失望，有可能打油诗输了那种挫败感，或者比如好像我女儿最近不小心弄坏了我的 iMac 这样的心痛感，这些都是由身体和外面环境所带来的直接的痛。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在这些情况下感受到压力是相当合理的，这些情景自然会引起了压力的反应，然后我们会在一段时间内感到心烦意乱、压力过大、生气或者悲伤。不管是什么情绪，这就是直接的情感的痛苦，有一个具体的客观的原因和结果。通常这种的痛是有一个有限的持续时间的。第二种的情感痛苦，它不是来自于客观的情况或者事情，不是源自于发生的事情的事实，而是来自于我们对情况或者发生事情的主观的想法。这些想法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真实的想象，可能的确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OK， 比如说我的女儿弄坏我的 iMac， 这些事情真的发生了，这是事实。然后我们可能会开始进入自我批判的模式，或者创造各种各样的我不应该的故事。我的大脑的情感思维开始很忙碌的工作，开始制造很多不同的想法，比如我会想这是我的错，或者我会想为什么我要把电脑放在哪个地方，他为什么不好做他的本分，或者是这个孩子累死我了，看小一眼都不行，他们只有破坏我怎样工作，这些都是很典型的例子。所有这些的想法都是我所谓的间接情感痛苦，他们实际上对情况来说是不必要的，他们增加了我们的痛苦，在某种程度上让我们的痛苦持续下去，让我们的痛苦变得更大。再强调一次，这种的间接的情感痛苦并非来自于实际的情况或者真正发生的事情， 而是来自于我们对发生的情况，甚至可能是想象的情况或者事情的想法。我们想抵抗那些的痛苦，避免这些的事情引起的感觉，想要摆脱他们，但我们这样的反应反而会增加我们的痛苦。想一想，当人打你的脸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反应？当你的另一半赚的钱不够养家，当你的孩子在街上对你大喊大叫，你又会有什么反应呢？很可能我们会感到生气，大声回应，感到沮丧，或者担心未来，或者后悔过去的事情。例如，我应该选择另外一个男生，我不应该嫁给这个男人。我有很多客户都告诉我，当他们谈到某个事情引发到他们不安的时候，都有这些我应该怎样怎样，我不应该怎样怎样的想法。所以我们不再只是处理发生的事情，然后继续往前走，让它过去，而是开始编造各种的故事、担忧和其他的事情，这只会让事情心急，变得更复杂。这种的紧接的情感痛苦，通常基于我们对某事的想法、指示和预测，所以它可能是基于最近发生的真实客观的事情，也可能是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我们的大脑无法区分真实的想法和想象的想法，对我们大脑来说，它只是一个想法，对不对？所以无论是哪种的方式，我们都会有这种的情绪反应。然后当我们对它思考越多，我们越多继续用我们的思维和形容的感觉去叙述，来吸引这些情感上的痛，它就会变得越糟糕，通常存在的时间也会变得更长。我可以告诉你，紧接的情感痛苦真的很强大，一旦我们沉迷在当中，就像挖了一个洞，挖得越来越深，然后我们就掉进去了，它会自我破坏我们的生活。再说一次哦，人中的情感痛苦差别在于，身为人类，当伤害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会感受到我所谓的直接的情感痛苦，这是一种直接的体验。而紧接的情感痛苦是我们对事情的评价，它告诉我们事情有多差，它证明我们可能没有做对的事情，或者我们很糟糕，生活很糟，或者事情正在出错的想法的结果。所以紧接的情感痛苦是来自我们的想法，然后这些的想法创造了我们所感受到的情绪，这种的感觉会震动到我们的身体反应出来，最终可能转化为身体上的痛。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身体上的痛苦变成为第一点，直接身体上的痛或者压力的事情导致到我们所感受到的情绪上的痛苦，再变成为第二点，由我们的想法制造出来的情绪上的痛苦的结果。我觉得我们大多数的不快乐也可能来自于次要的反应，不是来自现实的痛苦或者我们在现实中感知到的痛苦，而是来自我们对现实的痛苦的想法。我知道我花了很多时间，可能大部分的时间在这个播客上谈论我们所有的情绪反应如何来自我们的想法。我们所有的压力在某种程度上都是精神上而来的压力，对不对？事实是中立的，事实本身并不会造成伤害，清楚这一点我认为这非常有帮助。但同时作为人类，我们有时候也想要感受到压力或者其他负面的情感，例如悲伤、恐惧、失望，对不对？最近我和女儿看了 Disney 的 Element， 这部电影太有意义了。我就是一个很爱看电影非常投入的人，伤心难过的时候，让感动的地方我就会哭，让我完全体验人类的情感。我的宝贝女儿也因为电影里面故事的伤心的情节而哭了很多次，只有她想再看，因为太感人了。所以有时候经历一些伤心的事情也蛮好的，我们的人生目标并不是对一切保持中立，其中记忆的原因就是全部吸引中立的话，没有悲伤，没有喜乐，我觉得人生可能非常无聊。第二的原因就是我认为这是不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但在我看来，我们的生活的目标是知道你此刻的感受，此刻有自我的意识，知道并注意到我们是如何构成这些的感受，甚至把它永久拥有，然后采取行动成长和发展。所以如果我发现自己对某件事做出某种的判断，或者听说我喜欢的艺人去世了，我可能会有本能的反应，感到伤心。有可能学校打电话告诉我孩子在学校打球受伤了，不能动，我可能马上感到恐惧。情况可能并不都快那么的糟，但我想说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这样的反应，然后制造情感上的痛。想一想，这是即时反应带来的直接情感痛苦吗？ 还是我会编出许多额外的故事和叙述，让情况变得更糟了？那我们要如何处理直接的情感痛苦和间接的情感痛苦呢？虽然间接的情感痛苦非常强大，但它的根源在于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想法。但这种的想法来自哪里的呢？它的是来自我们的情感思维。我一直都在提到这一点，由我们的信念、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习惯而形成的这个思维。所以现在哪个情况的本身是中立的，但我们从哪一件事情中得到的直接的情感上的痛苦，而那种的感觉是由我们的想法去触发的因素，而不是哪件事情的本身。那我们要如何应对呢？简单但不容易，只是允许它发生，只是允许所有的悲伤、失望、愤怒在那里，允许它存在。大多数的时候，那些的情绪上的痛苦只会持续60到90秒。当一个人对环境中的某些人或者事情产生反应的时候，体内会发生60到90秒的化学过程，之后任何剩余的情绪反应都只是人们选择是否有意或者无意的留在那种的情绪循环里面。举个例子，如果你爱的人离开你，你会经历悲伤的时刻，当中你可能充满愤怒、悲伤，不想承认这个事实，但又要接受事实这种混乱的过程。这些的情绪可以一个一个列在清单上，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加起来一种巨大的不同的感觉温合在一起。这种让你伤心的事情确实发生了，但如果你容许它发生而不加以压抑，肠内的情绪会在大约60到90秒内激增，然后消散。我感兴趣的是，在大约是分娩的时候最痛最剧烈的长度，大约1分钟。所以如果你抗拒悲伤，它可能会作为还没有表达或者压抑的痛苦而持续很多很多年。如果你让它在你身体流动，它会在大约60到90秒内达到高峰，然后就会消散。这就是容许悲伤的过程。所以外在世界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会产生这种的化学，这种的神经化学反应穿过身体，引起的各种的身体的感觉，然后这些的化学的物质在大约60到90秒内被释放。你可以尝试一下，下一次发生这种的情况的时候，下一次当你意识到生气或者不安的时候，你实际上可以看看你的手表，注意它发生到高峰然后消散的过程，看看持续多久。是不是蛮有趣的？这让我以更科学的方式看待情绪痛苦的方式。直接的情绪痛苦是对任何的事情做出反应的前60到90秒。我是一个很容易被触发情绪的人，我觉得我看了些什么很容易自动引发情绪的反应。我记得几年前我观察到自己有件事触发了我非常的沮丧，我看到自己的自动反应，我告诉自己我感到非常非常非常沮丧，我深呼吸，在1分钟内我回到了我的平常线。我对自己有所了解，所以你只要注意到这一点就可以了。通常如果我们感到悲伤，也许我们失去了我们关心的人，对不对？情绪会好像浪潮的出现，都我们不参与更多的心理上的故事。这次的情感波浪大约为60到90秒 OK。 当我们不编造更多的故事，不增加叙述的时候，当我们不将痛苦加倍加三倍放大，不把情绪加重化，就只有60到90秒的感受。所以那些的情感的波浪只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重新触发的情绪，我们用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思维来做到这一点。所以在这里我邀请你看看自己，注意你有多少的痛苦，你有多少的不快乐，你有多少的负面情绪反应来自次要的反应，来自间接的情绪和痛苦，而不是来自现实的痛苦，或者我会说来自对现实的挑战，来自我们对现实痛苦的想法。那我们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呢？为什么这对我跟我的客户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主题呢？这些直接或者间接的痛苦的想法如何跟自我祈祷联系起来呢？基本上清楚直接或者间接的痛苦可以减少我们的压力，减少我们的痛苦，在总体上的感觉更好。我想邀请你在这里做的是注意我是不是只感到纯粹的痛，我是不是感受到所发生的一切的痛苦，还是我把它添加呢？ 我要对他抵抗吗？我在跟他争论吗？我是不是跟现实做斗争呢？这基本上是一种黑暗的痛苦。我是不是让它意味着一大堆其他不一定真实的事情，一大堆没用的事情？生活经常带给我们不喜欢的情况和事情，我们根本怎么样选择？这就是我们经常对自己叙述的方式，对不对？很多人会说，你能做的就是接受这个事实。那的确是这样啊，看到现实是什么，允许它的存在，把它接受，承认它的发生，爱那个当下。但如果你不想爱，那就不必去爱。但如果你能够热爱当下，你就能够接受更大的事情。你怎么能够做到呢？就是用同理心去观察，这个很重要。对自己或者对其他人保持同理心，承认有时候生活的确很艰难，承认有时候会遇到我们不喜欢的事情发生。所以遇到任何的情绪上的挑战的第一步，就是承认你正在经历什么，你正在感受什么，你正在想什么。你能够允许你的感受吗？说出情绪的形容词，允许它。也许注意一下，你是不是可以很温和地对待你正在经历的任何的事情，尤其是你在经历特别痛苦的时候。然后你可以开始问自己，什么时候感到不安，感到生气，感到受伤害，悲伤，不知所措，或者有压力。我正在处理直接的情感痛苦吗？我正在面对人生的挑战吗？或者我正在对直接的痛有反应吗？我是不是在制造不必要的痛苦了？再强调说一次，永远不要批判或者责备自己，而是用好奇心去探究。你可能会问，我是不是在制造一些不必要的戏剧？我是不是在故事里面加入一些内容？请注意，当你不断地经历那些痛苦的想法的时候，你会发生什么的状况呢？最坏的情况是跟现实争论，责备自己或者其他人，或者只是在脑海里面想象最坏的假设的场景。请注意你的结果，这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你可以随时去了解一下实际的情况，事实的真相是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要明白你的想法就是你的事实，注意你选择的想法，对你来说这些的事实意味着什么。也许你将来会遇到最坏的情况，也许你正在利用它来做借口，允许自己错的行为，或者是解释别人错的行为。这些的对自己放弃的领域都是可以选择的。注意你的戏剧和痛苦有多频繁，这真的没有必要，它给我们带来不必要的痛苦。通常它的作用是阻止我们寻找解决方案，阻止我们继续往前走。我们觉得有时候透过花大量的时间去担心某件事，或者一起去想某件事的话，我们可以以某种的方式把它解决，甚至可以防止自己感到不舒服或者痛苦。但其实这样只会把我们的痛苦延长，一起去想担心根本没有实际的作用，不是吗？比如我有一个客户要做一个重要的专案，他不喜欢拖延，但却经常被这种的状况困扰，这给他带来不必要的压力。他非常担心这个项目，但总是不想做。最后他买了很多的零食舒缓他的压力，花了几天时间利用做专案的压力的力量把这个事情完成。他虽然不喜欢这种的做法，但他还是继续这样做。我们可以花很多时间让这种的情况变得更戏剧化，对不对？让它意味着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不知道怎么开始做，我没能力做，担心后果，如果这样失败的话，其他人可能不尊重我，或者我可以选择把它解决， just take the action， 采取行动就是了。我知道好像我的客户的拖延症并不像其他的一些事情那么的痛苦，比如离婚、处理死亡、面对疾病，但我们能不能让自己经历最初的60到90秒，然后注意我们是不是继续让自己变得更加痛苦了？我们在那里是不是正在了自己的痛苦了？或者无意识的不小心计较更多的情感上的痛苦了？但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我们可以让这些的痛苦消散，也可以加倍，对不对？我们无法控制细节，我们无法控制任何的事情，我们无法控制任何的人， 正如我在之前的播客中常常都谈到，我们无法控制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决定，如何去回应，我们想要如何去思考，我们想要如何让事情变得更糟，或者让它变得更好，就是透过我们对事情的想法和回应的方式。这就是我们用允许的方式欢迎负面的情绪的方式美妙之处。这就是我们的力量所在，我们不被控制世界，因为我们确实不能够，但我们能做的就是决定我们是否可以让自己经历一些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有时候生活中的痛苦，我们能够尽量减少不必要的痛苦，黑暗的痛苦吗？不选择对某种的情况或者事情的想法，那些的想法基本上会导致的我们失去理智，让事情变得更不愉快，更戏剧化，甚至更糟糕。这就是我这一周为你们准备的，我希望这对你们来说有新的启发，对你们有所帮助。再说一次，就像我在播客上谈论任何事情一样，几岁审视一下自己，不要只听我说，在你的现实里面进行测试，看看这是否是一个对你有帮助的概念。当你感受到某种强烈的情绪或者任何你能注意到的情绪的时候，你是对环境所发生的事情做出反应，还是你对自己的情绪做出反应呢？你是不是在制造不必要的痛苦？这种不愉快的事情有哪些你是可以放弃而不是增加的呢？你想如何处理你生活中的事情呢？想一想，写下来，对自己有深入的了解。没有不必要的情感的痛，就没有不必要身体上的痛。好吧，期待你们的分享。再次强调，如果有什么问题和意见，请随时跟我联系 matterthingschool.com。 下星期再见，拜。Hey, 感谢你收听 Meta Think School 西伟学院播客，也感谢大家能花点时间在 iTunes 上写下短短的评论。如果你想在节目中听到任何问题、评论，或者是 coaching 上的指导问题，欢迎留言给我们，或是电邮给我们 team@metathinkschool.com，team@metathinkschool.com。下星期再见。